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告诉我们将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有一天，借着神的恩典，我们要站在天上看见他。当他前来拿书卷的时候，我们将听到：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我们罪孽的，除去世人的罪孽的。
你思想过，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句话的含义吗？我们经常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听到人们说这句话。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为我们讲解怎么样正确的认识耶稣以及明白神的羔羊的意义。好，我们继续查考约翰福音第一章，从第29节看下去，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一块儿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我们继续研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的29到31节里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啊，一句多么伟大的宣告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知道神差遣他是为了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约翰要将主显明给以色列人。第32和33节，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约翰说，我先前不认识他，直到我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但我知道那差我出去用水施洗的也是你看见的那位，告诉我圣灵要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因此约翰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这是第34到37节。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说：嘿，你们知道吗？我啊，只是新郎的伴郎，他得荣耀，我也因此得荣耀。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在这里呢，就把门徒引向了耶稣。其中的一位呢，恰好就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于是呢，这两个门徒就跟从了耶稣。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38和39节里说，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 那时约有深正了，那时候大概是下午的四点吧。第四十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所以安德烈呢，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呢，就是基督。这是第四十一节，你看到基督就是弥赛亚。第四十二节说，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耶稣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但你要称为基法，意思是石头。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四十三到四十七节里说，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啊，这是个直率的人。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四十八到五十一节里说，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我们可以在哪处圣经中找到天开了，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的记载呢？你还记得吗？当雅各逃离他哥哥以扫，来到伯特利的时候，他是又疲乏又害怕。后来呢，他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在梦里看见耶和华站立在梯子上，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神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早上雅各醒来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在这里呢，耶稣实际上是说，我就是那天梯，我是让人进到神面前的通道，我要连接天和地。你们将看到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人子就是连接天和地的梯子。约伯的一个朋友劝告他，看哪，只要你与神有正确的关系，你一切的问题都会解决的。他回答说，太谢谢你了，你这好讲话的家伙，我告诉你，与神维持正确的关系，你以为在帮助我吗？我算个什么？单看与神伦理，神是无限的，我寻找却看不见他。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约伯又说， 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照按手，尽管我看不见神，但他是至大的，充满宇宙，我一无是处，而神这么伟大，我怎能与他伦理呢？没有人能触摸我们，天那么高，我怎能升上去啊？我怎能与神伦理？耶稣回应约伯的呐喊啊，他就是神和人中间的那位听颂者，他能够触摸神，也能够触摸人，是我们中间的那位听颂者，他是人和神中间的梯子，是连接无限和有限的，连接永恒和有限时空的一道桥梁。好，我们进入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一节，经文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加利利的迦拿距离拿撒勒呢，大概是8-9公里，从拿撒勒开始行走，来到了这个山谷，最后呢就可以到达加利利海。迦拿只是一个小村庄，经文说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第2-4节里说，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所知道的比他说出来的含义更多，他在心里仔细地思想过了这一切，现在呢，他开始领会这个从圣灵受孕而来的婴孩所要带来的影响了。第5节，他母亲对佣人说，有趣的是耶稣好像不理会他，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呢，玛利亚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按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一口啊可以盛2-3桶水。这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第5和第6节。每个木质小桶的容量呢大概是40升，所以呢每一个石缸就可以容纳到81到122升的水。所以呢这些是相当大容量的水缸，是洁净仪式所使用的那一类的水缸。第7-12节里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是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把水变酒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有趣的是，这个神迹发生在一个喜庆的场合，一个婚礼的这个筵席上， 当然，基督的第一个神迹是非常有意思的，对许多人来说呢，可能意义重大。约翰福音第二章呢，第13-15节里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啊，我爱耶稣啊！有人试图把耶稣描绘成一个相当柔弱的人，就是那种连苍蝇也拍不死的人啊，反正是非常柔弱的那种样子。其实啊，不是的，他是男子汉中的男子汉。他一进入圣殿，看见有人在他父的店里做买卖，就非常生气，于是就拿起绳子来做鞭子，开始洁净那些个东西，把桌子举起来推倒在地上。有意思的是，只他一个人就可以把整个圣殿翻转过来了，而他们呢都无法阻止他。我的意思是，他们呢只好任由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男子汉中的男子汉，没有人敢去挑战他。约翰福音第二章的16-19节里说，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在耶稣受审的时候，其中针对他的指控是，他说过，如果我们拆毁这殿，他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他们不明白耶稣的话是指的什么，耶稣指的是他的身体，但他们以为他说的是希律王为犹太人建造了这所庞大的圣殿。希律王死的时候，这个工程还没有完工呢，但是工程的计划已经准备好了，又开始用巨大的石块来建这所庞大的圣殿。这个时候呢，耶稣大约是30岁。圣殿的建筑工程已经展开了46年，还要再建19年才能够完工，用的都是一些巨大的石块。根据约瑟夫说法呢，这些石块的重量重达140吨。好，耶稣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第20-25节里说，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约翰告诉我们，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有许多人相信耶稣，可他呢，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他知道人心变化无常。你不用跟耶稣讲人的事，他是完全清楚的。有多少次我们向耶稣倾诉我们自己，可他呢，早已经明了了，他用不着谁见证人怎么样。我知道在你们中间，有些人想知道耶稣变的酒究竟是不是真的酒，是发酵的 啊，还是不发酵的呢？谁知道呢？你想知道的事，我可答不了你。但是管筵席的人说，这种酒能使人喝醉。筵席的一般程式是先要奉上好酒，因为那时候人们的味觉还很灵敏，头脑还很清醒。等到他们喝得开始迷迷糊糊的时候，就再奉上品质比较差的。到了那个时候，宾客已经分不出喝的是什么东西了。我不知道这个酒是不是真的，但是我知道圣经里说，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我还知道教会里的监督不能喝酒，如果有人被选为教会的监督或者执事，就不能喝酒。所以呢，我必须对自己负责，因为我处在这个位置，所以呢，我不喝，我也不会喝酒。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真的很喜欢在基督里的自由，我有做的自由，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有不做的自由。我很高兴我不受到那些个东西的辖制，尽管凡事我都可行，但如果我做了会使我受他的辖制或者受到他的影响，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人们常说受到影响，他受到什么什么的影响，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呢，是他受到某样东西或者某个人的辖制。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不愿意受到辖制，我很喜爱我的自由。我喜欢头脑清醒，我很高兴有这个自由。我想我们在基督里是有自由，这是何等的荣耀啊！你知道吗？我不为别人制定个什么规划，我只鼓励你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积极的去寻求，努力的寻求，全心全意的去寻求，要跟随主，不要被别的东西阻碍了你。我们今天的研读呢，就到这里，下次呢，继续来查考约翰福音。
我们越来越重视人人平等的观念，当然这个观念很重要，不过还有一个更要的观念，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要带给人自由。查克老师告诉我们，耶稣的传道事工使当时的宗教体系大受影响，但是耶稣的教训却使那些被律法主义所捆绑的人得到释放。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分享节目的总结，请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约翰福音是一部宝贵的书卷，能帮助你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查克老师乐意提供你更多的属灵教导，欢迎你随时来信和他联系。你可以写信或者是发电邮给他，请注明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就行了。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将会继续查考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有重要的教训，说到律法和神的恩典之不同，请别错过下次的宝贵真理，请留意收听下次今日灵粮节目，也介绍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这个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您祝福。
愿神的平安和慈爱保守你的心思意念，坚固你，使你能在基督里成长，得以成为完全成熟的神的儿女，成为神要你成为的人。 愿你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和样式。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您听了节目有什么意见和感受，希望你们来信跟我们分享。电台的地址会在节目最后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Thank you.